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谢谢主为我们预备美好的时间，使我们可以再一次聚集在他的爱里。那我们接下来做一个开始前的祷告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不断地向我们施恩赐福给我们，说我们在你的里面可以大大的来张口。主要因为当我们大大张口的时候，你就要大大的来给我们充满，因为主你就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行奇事行新事的神。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要向你唱新歌来歌颂你的名。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做新事的神，我要向你唱新歌，恩典怜悯每天都是新的，新旧新皮带每天要赐下。你是做新事的神，我要向你唱新歌，天都是新的，新旧新皮带每天要赐下。再次宣告主，你是做新事的，你是做新事的神，所以我要向你唱新歌，恩典怜悯每天都是新的，新旧新皮带每天要赐下。新的事，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膏，新的恩宠，我们要唱新歌，称赞我们神为高。新的事，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典，新的盼望，我们要唱新歌，充满神的荣耀，再次宣告。新的事，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膏，新的恩宠，我们要唱新歌，称赞我们神为高。新的事，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典，新的盼望，我们要唱新歌，充满神的荣耀。你是做新事的神，要向你唱新歌，恩典怜悯每天都是新的，新旧新皮带每天要赐下。再次，你是做新事的神，我要向你唱新歌，恩典怜悯每天都是新的，新旧新皮带每天要赐下。新的事，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膏，新的恩宠，我们要唱新歌，称赞我们神为高。新的事，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典，新的盼望，我们要唱新歌，充满神的荣耀。新的事，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膏，新的恩宠，我们要唱新歌，称赞我们神为高。新的事，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典，新的盼望，我们要唱新歌，充满神。再次宣告，新的事，新的事，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膏，新的恩宠，我们要唱新歌，称赞我们神为高。新的事，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典，新的盼望，我们要唱新歌，充满神的荣耀。新的事，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膏，新的恩宠，我们要唱新歌，称赞我们神为高。 新的事，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典，新的盼望，我们要，我们要成新客，充满神的荣耀。哈利路亚！所以主啊，我们要向你扬声歌唱，因为你是那样的美好。你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去行那美好而奇妙的事，因为主圣灵要亲自的来带领着我们，使我们可以行走在信心的领域当中，不凭眼见。哈利路亚。呼唤着我，跨入未知，生怕失落，在奥秘中等我寻见你，在深海里我仍沉溺。再次说，你在水面上，你在水面上呼唤着我，跨入未知，生怕失落，在奥秘中等我寻见你，在深海里我仍站立。我全心呼求你生命，我的眼淡淡仰望你，大海翻腾，我却安息在你怀里，因你属我，我属你。水深之处，你恩典永留，你手掌权牵引着我，就在我身心恐惧软弱，你永不失手扶持着我。心呼求你生命，我的眼淡淡仰望你，大海翻腾，我却安息在你怀里，你属我，我全心呼求你生命。是的，耶稣，大眼淡淡仰望你，大海翻腾，我却安息在你怀里，你属我，我属你。我属你，我属你。 星星没有界限，让我能行走在水面，呼叫我快跑跟随你牵引我，让我更是与你同行，使我心情更加坚定，在我就主动在你森林引领，使我心情没有界限，让我能行走在水面，呼叫我快跑跟随你牵引我，让我更深与你同行，使我心情更加坚定，在我就如同在你森林，森林引领使我心情没有界限，能行走在水面，呼叫我快跑跟随你牵引我，让我更深与你同行，使我信心更加坚定，在我就如同在你森林引领使我心情没有界限，让我能行走在水面，呼叫我快跑跟随你牵引我，让我更深与你同行，使我心情更加坚定，在我就主动在你。在此刻我们站立在主的荣耀当中，在主完全的同在当中，我们宣告我们要来大大的开口，因为当我们开口的时候，主就要大大来给我们充满，所以我们要在主的同在当中，我们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宣告主为我们所做成的，我们要宣告我们在基督里面已经是大大得胜的。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And bright and fiery, fiery, out of his sin right, and a far cry, out of his sin right. Hallelujah, Hallelujah, 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我们的君王，你是为我们流宝血、为我们舍命的救主，将我们归入到你的得胜里面，归入到你完全的公义里面。从此我们就站立在你的得胜当中，站立在你的光明的国度当中，向仇敌夸胜。我们要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宣告属天的祝福要追随着我们的脚步，因为我们是神的子民，我们是万军之耶和华的儿女。哈利路亚，赞美你，赞美主耶稣。主，我们也感谢你为我们预备美好的时间，为我们预备了读出恩典的事工。我们要把接下来分享话语的时间交在你大能的手中，谢谢主你的恩膏来浇灌来充满在这个地方。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把一切的荣耀归给我们的主，给主一个最最最最最热烈的掌声。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哈利路亚。
弟兄姐妹大家好，
陈牧师好，
陈牧师好。
刚才非常感恩哈，福帅弟兄带领我们做了一个非常有激情的敬拜， 我也想问候从世界各地来参加我们直播的家人们，让我们一起感谢主，因为他让你能在你的家里就领受到这份恩高。春天来了，从节气上呢，我们刚刚进入了惊蛰，这是万物复苏、开始生长的季节。在这个季节里，神要向我们透露有关今年我们生命成长方向的重要的信息。有多少人相信神要给你生命成长的启示？有多少人需要奋起直追？因为到现在为止，你的2024年还没什么起色。我们要相信，每一个你应该领受到的、还没有领受到的祝福，神会为你把它们压缩到未来的几周里。我们要相信，神会给你超自然的带领，给你智慧，给你回应，给你祝福。神今天让我讲的就是祝福。有时候祝福会通过你意想不到的方式降临，所以在这个初春的季节，我们要早早做好准备。所以我们大家一起来说，我会做好准备，
我会
我
做
会
好
做好
准
准
备，
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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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做好准备，
准备，
我会做好准备啊，我会好准备。
我们今天要讲的经文在创世纪的32章，这是一段很长的经文，我一直在考虑要读多少节，但是我们至少要从第7节开始读，所以系好安全带，我们要做一次长途的旅行。这段经文神是写给那些在生活中正在跟一些东西摔跤的人，你在挣扎，因为你在跟什么东西在较劲儿，你挣扎着想要停下来，想得到安息。在你已经拥有的一切中安息，在你义人的身份中安息，在神的大能的遮盖下安息。今天的讲道中，圣灵会给你相关的启示。我们从第7节开始看，于是雅各极其害怕，而且焦虑，就把与他一起的人，羊群、牛群和骆驼分成2队。他想，如果以扫来攻击、来击杀一队，剩下的一队还可以逃脱。如果你的性格里有那么一点控制狂，你就会非常理解雅各。他会制定一大堆的计划，计划的备用计划，还有备用计划的替代计划。他在脑子里把一切都要盘算清楚，要算无一策，未算胜先算败。这就是雅各。他这个时候觉得以扫会来攻击他。以扫是谁？以扫是他的双胞胎哥哥，是个像张飞或者李逵一样的人，浑身毛发，孔武有力，从小擅长打猎。圣经说，雅各想着以扫要来攻击他，所以他很紧张，他在心里不停地筹算。但是我们看这个，这是整段经文的转折点。他祷告说，在第8节经文说他想，在第9节他祷告。魔鬼希望你一直处在想的阶段，希望你脑子里想着各种可能性、各种可能发生的攻击、各种坏消息。可是，一旦你把眼睛抬起来看向神，一旦你开始祷告、开始赞美神，魔鬼的诡计就行不通了，那些焦虑和恐惧就会瞬间离开。所以在境况之中，我们要把眼光提高一个层次。雅各祷告说。耶和华，我祖父亚伯拉罕和我父亲以撒的上帝呀、啊，你吩咐我回到家乡和亲族那里，答应厚待我。你向你仆人所施行的一切慈爱和信实，我一点儿也不配。我先前只带着一根杖过这约旦河，如今我却拥有这2队了。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因为我畏惧他。恐怕他来击杀我，连母亲和孩子们也一同击杀。但你说过，但你说过，我必定厚待你，使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粒，多得无法数清。那天晚上，雅各就在那里过夜。他从自己所拥有的东西中选出给哥哥以扫的礼物。我们来一起看看雅各给他哥哥备的礼单。看看雅各是多么的蒙福， 记住，这只是他要送给他哥哥的礼物，是他全部财产的一小部分。母山羊200只，公山羊20只，母绵羊200只，公绵羊20只。小日子过得很不错，是不是？哺乳的骆驼30头，包括他们的幼崽。他刚刚才说他是白手起家，一开始他只有一根拄着的棍子，你看看神给了他多少财富。母牛40头，公牛10头，母驴20头，公驴10头，分成一群一群的交在仆人们手中，对他们说，你们要在我前面先过去，使群和群之间保持一段距离。他吩咐领头的仆人说，我哥哥与嫂遇见你的时候，如果问你，你的主人是谁，你要到哪里去，在你前面的这些牲畜是谁的，你就回答是你仆人雅各的，是送给我主以扫的礼物。看哪，他自己也在我们后面。他又吩咐第二个、第三个和所有跟在后群的各群后面的仆人说，你们遇见以扫的时候也要这样对他说，并强调说，看哪，你的仆人雅各在我们后面。因为雅各想，又是他想，我先借着在我前面先送去的礼物与他和解，然后再与他见面，或许他会接纳我。于是那些礼物在雅各前面先送了过去。但他自己那天晚上却在营中留宿。他夜间起来，带着他的两个妻子、两个婢女和11个孩子。这确实会让人睡不着，是不是？4个女人11个孩子，这会让我消化不良，也会让我失眠。药房里没有那么强大的安眠药。雅各把这一切都送过了亚伯浅滩，他带着他们先送他们过河，又把所拥有的一切也都送了过去。最后雅各独自留下，那夜有一个人与雅各摔跤直到黎明。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碰了他的大腿窝。于是雅各与那人摔跤的时候，大腿窝就脱节了。我们暂时就停在下面这句。那人说，天亮了，放手让我走吧。雅各说，你不祝福我，我就不放手。如果你不祝福我，我就不放手。神给我们今天的题目就是放手的祝福。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啊，你的话语永恒不变，它会在我们心里结出你想要结出的果实，它会在我们生命中成就你想要成就的。愿你的旨意行在你的孩子们中间，如同行在天国。今天当我们从你话语的种子中收获的时候，我们给你一切的荣耀和赞美，因为只有你配得。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一起说，我是蒙大福的，
我是蒙大福的，
蒙大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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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蒙大福的，
蒙大福的，
蒙大福的，
我是蒙大福
的。这是一段读起来有点矛盾的经文，你都不用去细细的品味，你就能看到一些矛盾。怎么回事？神弄伤了这家伙的大腿，为什么？让人摸不着头脑。神不是来祝福他的吗？跟雅各摔跤的这个人是耶和华的使者。有一种说法是，我同意这种说法，有一种说法是跟雅各摔跤的这个人是基督的化身。但是雅各一开始并不知道，因为在你经历一些事情的时候，不一定能一下子看出来那是来自于神的。让我再说一遍，在经历某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不一定能看出来那是来自于神的。有时候你会把神的作为归功于魔鬼，你觉得是魔鬼在试炼你，其实是神在训练你。但是最让我疑惑不解的还不是这个，最让我困惑的是，我想知道你们是不是也感到困惑。我们刚刚读完了雅各要送给以扫那么一大群母山羊、公山羊、母绵羊、公绵羊、骆驼、牛、母驴子、公驴子，我们刚看到所有这些神赐给雅各的财富，但雅各回过头来就跟神说，说如果你不祝福我，就不放手。他不是已经得到祝福了吗？ 难道他被祝福的还不够多吗？你还记得他有多少驴子吗？他要送给他哥哥多少驴子？他送给他哥哥的东西太多了，我都记不住了，那么多牲口。还有在希伯来的文化中，祝福的证明是生命。他有11个孩子，后来成为了以色列的部落。当时便雅悯还没出生，球队就已经满员了，以色列国的首发阵容就已经配齐了。雅各拥有所有这一切，所以雅各是非常蒙福。假如你问雅各自己说你是不是蒙福的，他也会告诉你我是蒙福的。他甚至在祷告中对神说他非常的蒙福，他说你向你仆人所施行的一切慈爱和信实我一点儿也不配，我先前只带着一根杖过着约旦河，如今我都拥有两对。雅各说我生活在我之前无法想象的富足中，我过起了从我过去的角度我绝对想象不到的生活。这让我想起了之前我跟一位企业家聊天的时候他说的话，他说他每一天早晨一睁眼就感觉到非常大的压力，压得他都喘不过气来，他觉得这是因为他不够感恩。他的牧师告诉他，他之前那个教会的牧师告诉他，他不够感恩，神已经给了他这么多，他需要更加感恩，他以为更加感恩就没有压力了。他跟我一样一样的述说他过去获得的一切，金钱、名誉、家庭、事业、房子、豪车、孩子上的名校，然后他不停的表达他不够感恩，他认为不够感恩是他压力的源头。神已经给了我这么多，我为什么还总是感觉到这么大压力呢？最后我问了他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可能对你也有帮助。我说你一直在告诉我你有压力是因为你不够感恩，但我听你刚才说的话，我感觉你很感恩啊，你一直在说感恩的事。是的，你确实很蒙福，但有没有可能就算你再怎么蒙福，你还是可能会有压力？对，你很蒙福，但你也有压力。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声一起说，我是蒙福的，
我是蒙
福的，蒙
福的，
蒙福的，
阿妹，
蒙福的，阿妹，
阿妹，是蒙福的，阿妹，
是蒙福的，阿
妹，
蒙福的，
蒙福的，
我是蒙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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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妹，
我是蒙福的，
阿妹，阿妹，我差点把今天的讲道叫做我是蒙福的蛋。因为我相信今天你来听讲道的时候是带着你的被祝福的蛋一起来的。雅各非常蒙福，他知道自己很蒙福，神给了他那么多，神为他做了那么多，但是他还是非常恐惧，非常焦虑，感到巨大的威胁，完全没有安全感。在祷告中他一边对神说，说你承诺了要在我的生命中成就伟大的事，一边又提醒神说我有个哥哥叫以扫，他想要来杀我。祷告的时候他一睁开眼睛就能看到神赐给了他的一切，那么一大群牲畜，一大队人马，甚至可能都看不到边际。但他一闭上眼睛就会看到以扫，并不是真的看到，那他脑子里以扫的画面挥之不去，他不停地在转着念头，这些念头折磨着他，让他焦虑，让他恐惧。他脑子里想的都是以扫带着400个骑兵气势汹汹的要来杀他。他的担心不是完全没有根据，因为以扫确实说过要杀他。以扫本来拥有长子继承权，应该成为那个继承以色列国的儿子，但是雅各欺骗了以扫，买走了他的长子继承权，又欺骗了他们的爸爸，骗走了长子的祝福。以撒当时老眼昏花，所以雅各听了他妈妈的主意，装扮成以扫。他妈妈说，我有以扫的衣服，我会做以扫做的汤，我可以帮你得到你爸爸的祝福。因为他妈妈喜欢雅各，而他爸爸喜欢以扫，整件事情就是从雅各得到以扫的祝福开始。雅各确实得到了祝福，雅各已经20年没有见过以扫了，他去了很多地方，经历过很多事情， 他在异国他乡给舅舅拉班做了20年的长工，他娶了两个老婆，拉杰和利亚。拉杰长得明艳动人，而利亚是个好人。现在雅各带着神祝福他的一切回到了家乡，但他有1000个理由感恩，他有1000个理由有信心，他有见证一、见证二、见证三、见证四、见证五。他知道神会信守诺言，他知道神曾经许诺过他的祖父亚伯拉罕，神说我会祝福你，你也会成为列国的祝福。他对这一切都耳熟能详，他在祷告的时候一股脑都说了出来，他娓娓道来，让神知道他的属灵生命已经到了一个非常成熟美好的阶段。神为他做的一切都没有白费，他非常非常感恩，非常非常蒙福。但所有得到过神祝福的弟兄姐妹，所有蒙福的家人，让我们在这一刻一起感谢神，大声说，主啊，我感谢你。
主啊，我感谢你。
主啊，我感谢你。
主啊，
我感谢你。
主啊，我感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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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啊，
我
感
谢
你。感谢你。阿门。哈利路亚。
我感谢你。
阿门。
因为如果他没有祝福你，你可能都没有机会出现在这里。有多少人知道，如果神没有祝福你、保护你、供应你、喂养你、带领你、启示你、给你冠冕、给你公义的外袍、带你走过，你都不一定能活到现在，出现在这里。如果你也跟我一样，感谢神在你生命中所做的一切，跟我一起大声说，感谢主，我是蒙福的。
感谢主，
感谢
主，
我是
蒙
福
的。
感
谢
主，我是蒙福的。
感
谢
主，
我是蒙
福
的。
阿门，
我是蒙福的。
阿门，
我是蒙福的。
感谢主，
我是
蒙
福的。
阿门，
我是蒙福的。
神赐给了我孩子，3年了我都没怀上孩子，现在神给了我们孩子，我们蒙福了，因为孩子是一种祝福，但孩子也不让人省心。我说的不是我自己的蛋。但很多人有类似的蛋，你想知道我的蛋，我不会让你看到我的蛋，我会给你们看我的祝福，我会藏起我的蛋，我会在朋友圈里发我的祝福，我会藏起我的蛋，我在社交媒体上发的全是我的祝福。通过这段经文，我想让你们注意到的是，有祝福不代表没有压力。有时候我们分辨不清我们的情绪，有时候我们的思绪剪不断理还乱。我很蒙福，我知道我应该相信神，我曾经看到过神在我的生命中成就他的应许。我很蒙福，我看到过太多次神帮我渡过难关，但我还是会在凌晨3点钟醒来，不是因为宿醉，而是因为我脑子里在跑着一些我根本想不明白的场景。我很蒙福，别误会，我不是来找你抱怨的，我非常蒙福。但下周三我得到医生那儿去复诊，他是我的治愈者。神是我的 Jehovah Rapha， 耶和华拉法。但我还是在担心周三我要去看的那个医生他会说什么。我再举一些例子，这不是我的例子，甚至不是真的例子，但这些能代表很多家人带到我们教会来的那些蛋。我很蒙福，我很感恩神让我开了这家公司。现在这公司已经做得很大了，但我的脊椎很疼。你能不能为我祷告呀，牧师？我相信神，但我的脊椎真的很疼。神给了我这么多祝福，但疼就是疼。我晚上睡觉都会疼醒，牧师。你能不能为我祷告？我爱神，我相信神，我非常蒙福，但你别想歪了。我有这么大压力不代表我不爱神，也不代表我不相信神爱我。我很蒙福，但是我很蒙福，但我的这个引证真是难缠。是我很蒙福，但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我会情绪化进食。我尝试过的每一个食谱都帮不了我，因为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就想吃东西，我都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是我很蒙福，我也不想抱怨， 因为我知道在有些地方有的人连饭都吃不上，所以我不是不感恩，我知道暴食症是一种富贵病，但这问题还是一样困扰。我很蒙福，但我没办法控制自己，我也不知道怎么才能控制自己，因为我在跟看不到的东西较力。是，我很蒙福，神一次又一次把我从财务困境中救出来，但这次投资还是赔钱了，我又要借债。是，我很蒙福，神赐给了我财务兴盛，但现在大环境越来越差，我很担心我的生意还能不能做下去。我很蒙福，我的罪都已经被宽恕了，但我还没有完全摆脱罪。我知道我们家有宝血遮盖，但家里还是在发生一些事情。我可以按照你讲的道，让口中只说该说的话，我可以跟你一起唱赞美诗，我是蒙福的，但我是蒙福的，但这就是雅各的挣扎。让我们一起再来看看第24节。这个时候雅各已经把神赐给他的一切都送到河对岸去了，他想独自面对以扫，他认为以扫是他必须面对的仇敌，他在策划一场他完全没有把握的征战，他在脑子里预演着一场其实根本就不会发生的征战。这就是为什么仇敌希望你焦虑，他希望你在脑子里一遍一遍的预演根本不会发生的战斗，好消耗掉你的力量，让你没办法做你可以做到的，让你没办法影响你可以影响到的，让你没办法享受你可以享受到的。圣经说，雅各跟所有那些他生命中的祝福分开之后，那些驴子、公山羊、母山羊、公绵羊、母绵羊、公牛、骆驼、拉杰、利亚、西缅、犹大、利未，所有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祝福，当这一切都从他眼前离开之后，就只剩下雅各一个人，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这句经文告诉我们两件事情，第一，只剩下雅各一个人，所以没有其他人看到他摔跤，没有其他人看到他的挣扎。第二，他是在深夜摔跤，也就是说他自己都看不清他在跟谁摔跤。大家可以想一想，那些在你生命中跟你摔跤的是不是也是这样？你看不清你生命中出现的这些问题，是因为你找不到他们发生的根源，根源决定策略。如果你知道问题的根源是什么，你就知道应该用什么策略去跟他摔跤，跟他征战。如果你一辈子都以为你是在跟他们摔跤，跟他们征战，你得去说服他们，假如他们能理解你，你把他们当成了你挣扎的根源，假如他们是挣扎的根源，而他们是人，他们是外部因素，你就需要用外部的力量去解决他们，因为根源决定策略。如果我跟我可以看见的东西征战，我需要用我可以看见的武器，但是如果征战是在深夜里我看不见的时候发生的，如果征战是在我的心里我都没办法告诉你的地方发生的，我是蒙福的，但我很感恩，但我的属灵生命已经成长了很多，但我很不喜欢讲但，因为但比没有但难讲得多，只讲蒙福不讲但，那讲到该多简单，听起来多开心。上一次我们讲到的时候，我给这样的讲到起了一个名字叫快餐。快餐吃起来很舒服，但实际情况是我们教会中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生活在祝福之中，可他们的生命中还是会有一些淡。我希望教会能接受你的淡，而不是告诉你你已经是基督了，怎么还能有这么多淡。我们的教会接受你的担，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可以带着你的困惑来这间教会，意味着你可以带着你的挣扎来，意味着你可以带着你的眼泪来，意味着你可以带着你的问题来，不是每一次你都能带着答案回去，但是你会说，我在这儿遇到了神，我遇到了耶稣，他告诉我不需要担，一切都不用担心，一切都没有关系，一切都会好起来。我是蒙福的， 但我也挣扎。我是蒙福的，但我也有不知所措的时候。我是蒙福的，但我还需要恢复。我是蒙福的，但我里面有一部分还是没办法原谅他们对我所做的一切。我是蒙福的，但我脑子里还是过电影。我是蒙福的，但是有压力的时候，我还是忍不住回去找他。我是蒙福的，但我还是想不明白。我是蒙福的，但我还是没准备好。我是蒙福的，但我做事的时候还是打不起精神。我是蒙福的，神给了我这么多，但我花好多时间去想，我能不能保住这些。神是给了我，但我不知道我能不能保住。我想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如果是神开始的，保住他的压力就在神身上，而不是在你身上。记住，根源决定策略。假如你的一切都是靠你自己得来的，那就要靠你自己去保住他们。但如果是从神来的，是从掌管天地万有，把宇宙中的所有原子都抓在掌心的神来的，你还有什么需要担心的呢？这是我们在生活中学到。如果给神荣耀和赞美，我就没有压力了。有人说，你们讲恩典福音的总是说赞美神，而且你们赞美神的时候太 A 了，太动情了，太张扬了，是不是有点过了？我说不会过，因为世界是疯狂的，世界是张扬的，所以当我们对抗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也得炸，也得撒，也得张扬。所以如果世界告诉我以扫要杀我，我会去跟神说，你应许过我，我有你的承诺，我有你的保证，我行走在你的旨意之中。我很喜欢讲雅各，因为雅各这一生都是靠紧紧的抓住去追求他的祝福的。他是一个狠人，他是一个爱拼的人。当他想要什么东西的时候，他会紧紧地抓住不放。在他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在他还没有名字的时候，他就学会了紧紧抓住。当时以扫先生出，等雅各出来的时候，他抓着以扫的脚踝，他想要做老大，他想先出来。他爸妈看到了就说，我们得管他叫雅各，因为雅各的意思就是抓别人脚踝的人。多么有想象力的名字，但同时多么有表现力的画面，预示了他会怎么过他的生活，也是我们中很多人在怎么过我们的生活。紧紧抓住神本来就想给你的祝福。说实话，我们生活在一个很容易把基督信仰和自律混为一谈的时代。做一个好基督徒，在我们很多人的眼中就是，我要读这么多圣经，我要花这么多时间祷告，我要忏悔我所有的罪。我希望你读更多圣经，我希望你花更多时间祷告，我希望我也可以做到这些，我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可以做到这些。但这些并不能让你成为更好的基督徒，这些并不能让你成为更蒙福的基督徒。只是因为你经常祷告，只是因为你经常读圣经，只是因为你经常忏悔，这不是神祝福我们的方式，也不是福音祝福我们的方式。我知道这个的原因，是因为我也曾经有过很大的压力，以为神的祝福稍纵即逝，是我必须去抓住的。我要不赶紧抓住，他就跑掉了；我要是不祷告、不读经，他就跑掉了。这也是一种控制狂。很多信耶稣的控制狂也是这么想的。但你知道吗？信耶稣和控制狂是一对反义词，他们是相互矛盾的。主啊，我把我的生命献给你，只要我今年能够结婚。主啊，我把我的生命摆上，只要我可以得到一个合适的工作机会。主啊，这是我们的孩子，我把他奉献给你，请你让他上一个好大学，找份好工作，就像隔壁家的珍珍那样。我希望他能够爱学习、听话，下学就回家做作业，那样就太好了。但是我把他敬献给你，主啊，我把他放到你的手上。所以我们生命中的一个挑战就是，怎么既能把生命献给基督，又不去控制基督要在我们生命中行什么样的旨意。 怎么既能跟神建立亲密的实质性的关系，又能保持对神的顺服？这并不像看起来那么简单，因为你会发现你很愿意把自己奉献给神的祝福，把自己奉献给过上好日子，把自己奉献给财富自由，把自己奉献给摆脱瘾症，把自己奉献给事业有成，奉献给大有作为，奉献给功成名就，奉献给财源广进，奉献给成就使命。你以为你是真心实意的把自己奉献给了神，但其实你是把自己奉献给了假神。你要跟随这些假神，你就会想去控制耶稣。而如果你想要跟随耶稣，你就要放弃控制。对不起，真理就是这样。我也想你能够给耶稣编代码，我也想你能给耶稣下命令，我也想你能指挥耶稣。但是每一次我读圣经的时候都发现是耶稣给我们下命令。每一次耶稣要在我的生命中成就什么事情的时候，我都会感觉失控。每一次神要给我一些祝福，我都要放开我手里还在紧紧抓着的东西。我们中有一些人没办法在这个季节从神那里得到你所需要的，是因为你不愿意放下你在上一个季节里得到过的。有一些祝福只有你愿意放手的时候才能得到。有时候你要对着神的应许说，我不在乎会有多少逆风，我不在乎会有多少震动，我不在乎需要多长时间，我只要抓住一样东西，主啊，那就是你说过的话。我知道你说过就一定会做到，我不在乎你怎么做到，我愿意放手。抓住神的话语，一生都在拼命去抓的雅各，这一次他还是在抓，但是这一次至少他抓住的是神的话语。我之前抓的是长子继承权，我之前抓的是家族的祝福，我之前抓的是财富，抓的是婚姻，抓的是工作，抓的是客户。这一次我要紧紧抓住神。主啊，这一次我跟定你，这一次我不会犹豫了，这一次我找到了祝福真正的源头，这一次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让你走，这一次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放手。有一些祝福你可以通过紧紧抓住获得。没错，雅各是被祝福的，他装成以扫抓住了他爸爸的祝福，他卖了一碗汤给他哥哥抓住了长子继承权的祝福，但这些祝福并不能真正改变他的生命，他们带来的更多是麻烦，更多是忧虑。只有神给你的祝福才是真正没有忧虑的祝福。这世界上确实有一些祝福只有你牢牢地抓住才能得到，但是你必须抓住真正的源头。雅各紧紧地抓住神，他说，给我你的祝福，我需要你的祝福，我知道你已经给了我很多祝福，但现在我有了新的征战，我需要新的祝福，我遇到了新的试炼，我需要新的祝福。你不能走，我不会放手，除非你祝福我。然后神告诉他，但我没办法祝福你，如果你不放手。放手，放下你以为应该得到这个祝福的方式，放手，放下那些跟拥有主权的神想让你成为的人一点关系都没有的律法标准，放手，放下对你自己完美的期待，因为那只能通过耶稣完美的工作才能得到满足，而且其实耶稣已经记在你的账上，所以你可以放手。让我们再多读一段经文，好看到神在这个季节里想要给你的祝福是什么样子。我相信神今天要给你一些眼睛未曾看到，耳朵未曾听到，心里还未曾想到的祝福。神今天要给你你会谈论好多年的祝福。那人说，天亮了让我走吧。雅各说，你不祝福我，我就不让你走。乍看上去雅各在用他获得之前的祝福的方法得到这个祝福。什么方法？紧紧地抓住。也许你现在还在用你过去的方法，但是不管用。也许你现在还在用你之前面对问题的方法，但是不管用。 不过让我们来看看神是怎么说的。这是雅各的蜕变过程的转折点，也可能是你的。那人问他说，你叫什么名字？他回答，雅各。还记得当初他是怎么去骗他爸爸？他爸爸当时问他，孩子，你是谁呀？他说，我是你的儿子以扫。而这一次他说，我是雅各。什么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已经厌倦了用自己的方法去紧紧抓住呢？当我们愿意毫无保留的做回我们自己的时候，是不是有点矛盾，很有意思？当你愿意毫无保留的做回你自己的时候，往往是你放弃了用自己的方法去抓的时候。这说明那个拼命抓着不放的你不是真正的你，真正的你想要安息在神的旨意。我不再装了，我不再骗了，我不再用自己的方法去抓了，我把真实的自己原原本本的摆在你的面前。因为神不需要我把自己变成以扫来祝福，因为当神祝福你的时候，神祝福的就是你，真正的你，高个的你，矮个的你，聪明的你，憨厚的你，年长的你，年轻的你。神说，当我祝福你的时候，你不用费尽心机，你不用投机取巧，你不用战战兢兢，你不用耍手段抖机灵，你只需要赞美我，因为我是你的力量的源头，我是你的磐石，我是你的高台，我是你的避难所。大家一起说，神会为我成就，
神
会为我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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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
为我成就，
会为我成就，
神会为我成就，
神会为我成就，神会为我成
就，
神会为我成就。
雅各是蒙福的，但是他还没有弄清楚他是谁。神说，我已经为你做了这么多，你还不知道你自己是谁吗？你是我的孩子，你是头不是尾，你是蒙福的，你已经被赦免了，你是被拣选的，你是被爱的，你是我眼睛的瞳仁，你是被恩宠的，你是得胜的，你是被重价买赎回来的，你是被祝福的，你还要成为祝福。你知道你为什么蒙福吗？因为如果你知道你为什么蒙福，你就知道到哪儿去得到更多的祝福。我知道，主啊，因为我是我，是你的儿子，是你的女儿，是你的孩子，我需要你。大家一起说，我是神最爱的孩子。
我是神最爱的孩子，
神最爱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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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在夸口，我不是在夸口，但我是蒙福的。我不完美，但我是蒙福的。我还是会做错事儿，但我是蒙福的。让我实话告诉你，我已经得到了所有的祝福。在属灵的领域里，在天堂之中，我已经得到了所有的祝福。现在我只需要把它带进我的生活。圣经说雅各得到了祝福，用他真正的名字。你知道今天神想要给你什么吗？神想让你放下你以为有用的方法，好领受本来就属于你的祝福。我想知道你们中有没有人想要得到那本来就属于你的祝福。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们去泰国，玛利亚一定要去跳伞，我其实很怕高，我连过山车都不愿意坐，但是当时我在追玛利亚，所以她想跳伞我就硬着头皮跟着，我装作没有关系，我装作这一切都是小儿科没关系，但是真的要跳的时候，我吓得腿都软，我浑身发抖。我们当时坐在飞机上，一个很小的飞机，连座位都没有，我们就坐在地上，飞机飞的过程中舱门一直都开着，我就坐在舱门口，跳伞的时候只要把屁股往前蹭两下就可以跳下去。我吓得浑身是汗，出了好多汗，我这辈子从来没有在20分钟的时间里叫过那么多次主耶稣的名字。玛利亚先跳下去，我必须马上跟着跳，否则我就会错过落地那个草坪。你知道这种时候平时能用的一切方法全都没有用， 这种时候你只能闭着眼睛，把一切交给主。我就闭着眼睛跳下去，下落的过程中都紧闭着眼睛，感觉自己就要死了。风呜呜的吹，我戴着头盔，戴着防护眼镜，但是我也知道从那么高的地方跳下来，这些东西根本就没用。我以为我一跳出来，降落伞就会打开，但其实不是。你要在空中飞很久，我感觉都快到地面的时候了，降落伞才打开，然后一下子把我拽起来，运动的方向一下子从向下变成向上，然后才缓缓的下降。这时候我才能睁开眼睛，远处山峦起伏，脚下一片碧绿，真的很美。不过我是听玛利亚说的，玛利亚说真的很美，但是我当时就没怎么看到。我并不享受这个过程，因为我浑身都在发抖，我心脏好难受。我之所以睁开眼睛，是因为教练反复的强调，一遍一遍的强调的就是一件事儿：落地的时候要把腿伸出去，然后一着地就要跟着惯性往前跑。教练认为整个过程其实都没有什么危险，我认为特别危险的部分，教练知道完全没有危险。在教练的心里，落地的那一下才是最危险，最容易发生问题。所以伞打开之后，我就一直盯着地面，我脑子里就记着这一件事，把腿伸出去，把腿伸出去，把腿伸出去，然后我得往前跑。所以有条件的话，我建议大家都去经历一次类似于跳伞这样的过程，因为有太多我们在生活的其他境遇中可以借鉴的东西。在生活中，有时候放手就像跳伞一样恐怖，你觉得你快要死，你完全不知所措，你完全失去了控制，你不知道在你完全失去控制的时候，其实你是最安全，你是完全安全。只有当神需要你做事的时候，只有你真的需要自己去做的时候，你才会遇到危险。我跟玛利亚会合之后，我还是尽量装得很轻松，很享受。但是玛利亚一下子就看出来我当时很不舒服，心脏就像灌了铅一样，呼吸困难，而且还有点耳鸣。我认为主要是在很短的时间里，海拔高度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就像飞机起飞和降落的时候，有些人可能会有点不舒服，那种不舒服再乘以100。玛利亚看到我很不舒服，她跟我说了一句很甜蜜的话，我一直记着。她说，其实你跳不跳伞，我都一样爱你，我已经给你了，他已经给我了。我在跳伞之前就已经得到了这一生最好的祝福。这也是神今天要跟你说的话，我已经给你了，你不用伪装，不用把自己装扮成强壮的姨嫂，不用千方百计，不用算无一策，不用控制我爱你的过程，我已经爱你了，我已经祝福你了，我已经把一切应许都赐给你了，我了解你，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你，但是我仍然爱你。你可以安安心心的放手，不用想着用什么方法去抓住你的祝福，因为我已经给你。今天，你的牧师，我要在你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里给你放手的祝福。哎，有人说，上一次你讲到的时候，你讲的不是让我们去做吗？你说只有去做才能得到收获，这一次你又讲让我放手，让神去做，怎么两边的话都让你说了呢？有多少人记得上一次我讲的是什么？上一次我讲的是收获的方式，收获不是坐在家里等着神把钱打进我的账户，收获是一年最忙的季节，你要收割、脱粒、晾晒、入库，你要早起晚睡，收获是一个繁忙的季节，这跟放手是不是矛盾的呢？简单的答案是平约瑟牧师经常说的一句话，放手并不是什么都不做。但是我知道这个答案并不能真正填补你内心深处的空白，不能真正解答你内心深处的疑问。 有可能你自己说不上来，但是你心里真正想问的问题是，如何在神的大能和我的责任之间找到平衡。一方面你不能什么都不做，否则你得不到神已经为你预备好的丰收。但另一方面，如果你把一切都紧紧抓在手里，神也没有办法把祝福交到你攥着的拳头的手中。你说，我知道，我知道，我应该跟随神的旨意，神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神让我从飞机跳下来我就跳下来，神让我把腿伸出去我就伸出去。但是如果我没有听清神的指示，如果我能像玛利亚那样跟神有那么亲密的关系，如果我的属灵恩赐也成熟到能够感应到圣灵一切的带领，如果神跟我说话的时候有一个深沉而带着磁性的独特的声音，让我能分得出到底是神在说话还只是我自己的想法，那我就没问题了。但是有时候我分辨不清楚，有时候我感应不到，有时候我会迷惑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呀，我该不该做这个投资，我该不该买这个房子，我该不该做这件生意，我该不该申请这个学校，所以我焦虑，所以我忧愁，所以我患得患失，就像一个在积卡的小朋友一样。圣经中神给了我那么多应许，我怎么才能都把它们集起来，我怎么才能都得到呢？这里面有多少是我的责任，有多少是我可以完全放手依靠神的大能得到。如果这一切都是我的责任，如果神做每一件事情都要通过我做，如果我必须做正确的选择，我必须听到神的声音，我必须完全明白神的心意，那我又怎么能够放手？放手的祝福在哪里呢？在我的责任和神的大能之间，砝码应该放在哪边呢？对于这个问题，每个牧师有每个牧师的观点。屏幕也好，安德烈也好，约尔也好，乔伊斯梅尔也好，在大原则上大家都是一致，只是也许在细节上会略有不同。有些弟兄姐妹听过信徒的权柄，安德烈说，神把权柄给了我们，他要在这个世界上做事需要通过我们。如果你光看他这一个系列的讲道，你会认为全部的责任都在你的身上。我相信如果你听安德烈更多的讲道，你会听到更平衡的信息。在信徒的权柄中，他讲的也不完全错。神在这个世界上成就他的旨意的时候，经常是通过人来做到。神喜欢通过我们去成就他的旨意，因为对他来说，事情远远没有人重要。神创造这个世界主要的目的是为了人，为了我们，因为我们的成长是他最大的旨意。他确实喜欢通过我们去成就他的旨意，但这不是神唯一能用的方式。还记得雅各是怎么得到他爸爸的祝福的吗？在以扫还和雅各还没有出生之前，神就告诉利百加，神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这就是神的旨意。但是在创世纪27章里，雅各并没有跟随神的旨意，他去欺骗自己的父亲，神不会教他去欺骗父亲。以撒也没有跟随神，他知道神说大的要服侍小的，但他还是想把长子的祝福给到以扫。利百加也没有跟随神的旨意，他教唆自己的儿子去欺骗自己的丈夫。以扫也没有，他轻看自己的长子继承权。创世纪27章讲的是一个功能失调的家庭做的荒诞不经的事情，但是最终这四个人加在一起成就了神的旨意，完成了神的计划。雅各得到了长子的祝福，离开了家去舅舅拉班那里娶到了利亚和拉杰，生下了以色列的12个儿子。所以箴言告诉我们，人心多有计谋，没有耶和华的筹算才能立定。人的计谋跳不出神的计划。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不信耶稣基督的人，难道神的旨意就没办法在他们生活的地方成就了吗？当然不是。神不会被人的信与不信局限，神不会被我们的认知水平局限， 神不会被我们战胜肉体和欲望的决心局限，神不会被我们的判断力和自律能力局限，神不会被我们的罪局限。我们有一位无限的神，他在以赛亚书中高声说，你们要追念上古的事，因为我是神，并无别神，我是神，再没有能比我的。洪水不是挪亚宣告来，驴子不是巴兰让他说话，巴别塔之下语言混乱，不是某个人的心意，不是某个人说了什么话造成。彼得被手铐脚镣锁在监狱里，不是靠他自己宣告或者斥责打开的。事实上，圣经告诉我们，在神施展大能救他的时候，彼得当时还在半梦半醒之间，还在睡觉。是的，神把管理这个世界的权柄给了我们，神把自由意志给了我们，但是神仍然拥有主权。诗篇103章宣告说，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王权统管万有。列王记上大卫说，耶和华啊，尊大能力荣耀强盛威严都是你的，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国度也是你的，并且你为至高，为万有之首，丰富尊荣都从你而来，你也治理万物，在你手里有大能大力，使人尊大强盛都出于你。以弗所书一章，保罗告诉我们，那凭着自己的旨意所计划而行万事的，按着他预先所安排的，预定我们在基督里得基业。神喜欢通过我们做事，神通过我们做很多事。我们如果能够让神通过我们做事，我们可以更蒙福。但是他也通过万物做事，耶稣可以在水面上行走，耶稣可以指挥鱼群钻进彼得的渔网里面，不只因为他是一个人，更因为他是一位神。我们的神是全能的神。在创世纪18章中，神对亚伯拉罕和撒拉说，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约伯记42章里面，约伯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是不能阻拦的。诗篇113章说，我们的神在天上，他喜欢什么就做什么。马太福音中，耶稣对门徒们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在人不能做的，在神都能做。神的旨意必定成就，神不一定要依赖于人，神不依赖于万物，也不依赖于他的造物。神除了可以控制宇宙万物，他还有一个了不起的特点，使得他的旨意可以在世界上完全成就，那就是他不受时间的限制，他创造了时间，他住在时间之外。我们刚才看到以弗所说的经文告诉我们，神凭着他的旨意，在万古之先就预定了我们在基督里得基业。保罗是这样说的，保罗说，因为神预先所知道的人，神也预先定下他们和他儿子的形象相似，使他儿子在众多弟兄中做长子。而且神预先所定下的人，神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使他们得荣耀。神预知，神知道你的一切，在还没有发生之前他就已经知道，在你还没出生之前他就已经知道，在世界还没有奠基之前他就已经知道了。我们没办法看到前面的道路，神早已经知道前面会发生什么，他不是到事情快要发生的时候才知道的，他在万古之先就已经预先知道，他从时间的起点一下子就看到了时间的终点。在世界的卷轴还没有沿着时间维度慢慢展开的时候，这个世界的一切演变他都已经看到了，一切都在他的意料当中。所以你可以放手交给他，他知道怎么祝福你，他知道你很多时候做不出正确的选择，他不会去改变你的选择，但是你的选择也不会让他惊奇，他不会说，哎呦，没想到这个人这么傻，居然会这么做。神创造了时间，时间 只是他用来管理这个世界的工具，时间只是他用来培养我们的场地。时间拦不住他，他从时间的一端一直可以看到时间的另一端，他在时间的长河里成就他的旨意。以赛亚书46章说，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说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就必成就。是这个世界并不完美，我们并不完美，神早就知道我们的不完美，早就知道我们会犯错误，但是他的能力大于我们的错误，他的话语大过我们的错过。你以为你错过了他的祝福，就像我在2018年，当时神要祝福我，让我离开我当时做 CEO 的公司，我错过了神在那个时刻要给我的祝福。但是你跟着生活转几个弯，你就会发现在那里等着你的还是神的祝福，是神的新的祝福。这并不是靠我们做了什么，而是因为神是万能的，他的宝座在天上立定，放手交托给他吧，他会成就他的话语，他会实现对你的承诺。你知道吗？你所经受的一些坎坷，一些磨练，一些风浪，都是为了让你可以更加蒙福。你摔倒过，你站起来了，你学到了，你明白了真理，你跟神建立了真正的关系，你知道怎么走在神的旨意里了，你的生活因此会充满祝福。我听到圣灵让我告诉你，你们越早放下你们自己的方法，你们会越早得到神的祝福。你听到了，你听到了，你听到了。我曾经认为真理不可能是这样运行的，因为这不符合我自己发明的，圣经里找不到的信耶稣的控制狂的信条。我想成就这祝福，我想要凭本事得到这祝福。所以圣灵让保罗拿自己做个例子教导我们。保罗说，我之前凭我的行为做了很多事，我在属灵和宗教领域里也赢得了很多的名声和荣耀，我的地位你根本就没办法想象，我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希伯来人中的希伯来人，名师的高徒，大祭司授予我裁判权和生杀大权，怎么样，厉害吧？但我把这一切都看作是损失，我把这一切都看作是粪土。保罗这位伟大的使徒，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播到了他所知道的世界的各个角落，他用简单而雄辩的语言传讲福音，让大哲学家们无言以对。但是他始终知道，他所成就的一切不是来自于他的能力，而是来自于耶稣基督。放手不是无所作为，而是让神通过你作为，这是放手的祝福。即使这样，保罗说，又恐怕因我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的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撒旦总是来攻击蒙福的人，蒙福越大，攻击越多。保罗说，有一根刺加在我身上，跟我所得到的所有的祝福一起加在我身上，我是蒙福的。别弄错，我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我亲眼看到了耶稣，我讲到的时候有如此大的恩膏，那些听不懂我说的语言的人都信主了。我所过之处，一座座的城市因为我带来的福音而躁动。我是蒙福的，但是我有一根刺。为这事儿，我三次求过主，他都说不，但是他也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这是放手的恩典。放下你以为应该是的样子，得到那让你接受你本来样子的恩典。这就是雅各的蜕变。神问他，你叫什么名字？他说雅各。我不再伪装自己了，我不再努力把自己变成另一个人了，那样活着我真难受。我不再追求别人的认可了，我不再用我的方法了，我要用神的方法，而神的方法是从我接受我自己开始的。 放手，从几百米的高空自由落体。我不会飞，我也不需要装作会飞，我没跳过伞，但我可以把我自己完全交给神。神会告诉我应该做什么，神会教给我我应该做什么，神知道什么时候如何通过我成就他在我的生命中成就的一切，所以我可以放手交给他。放手的祝福就是恩典。有些人像雅各一样，一辈子都在追逐着他们以为他们得到了才会成功的东西，他们以为他们得到了才能满足，他们以为他们得到了才能体现价值，他们以为他们得到了才能弥补他们的缺失的东西。今天神想跟你说，我唯一想要的就只有你。你叫什么名字？是的，有些祝福你只有去收割脱粒晾晒入库了才能得到，但是今天神也想告诉你，有一些让你晚上睡不着觉的问题，有一些你在面对的遗扫，神真正能祝福你的方式是你放手。放手，不要通过你的孩子活出你小时候没有活出来的高材生。放手你整夜整夜睡不着担心的事，你设计了好多方案想要摆脱的困境，你有方案、备选方案、后续方案、备选方案的应急预案。你知道神祝福雅各的时候发生什么了吗？在创世纪33章第4节，那个把他吓得整夜睡不着觉的以扫，有20年的时间雅各都在想，如果我再见到以扫，他一定会杀了我。雅各背负着羞愧，他背负着负罪感，他脑子里的假想敌一个个辗转反侧的夜晚，我们看神为他做了什么。经文说以扫看到雅各就跑上去拥抱他，亲吻他，二人抱头痛哭。他在焦虑害怕的人一直在等着拥抱他，亲吻他。而在这之前，雅各走向以扫的时候，他冲着以扫匍匐在地七次，做了一系列精心设计的表演。所有那些我们以为做了会有用，做了会更好，但神从来没有让我们做的事情，所有那些让我们心力交瘁的事情，其实我们只需要敬拜神。他担心这一刻担心了20年。然而以扫说了一句非常深刻的话，非常有启示。我们看经文，以扫看见跟在雅各后面的妇女和孩子就问，这些和你同行的是谁呀？雅各说，这些孩子是上帝施恩赐给你仆人。雅各的两个婢女和他们的孩子上前下拜，利亚也和他的孩子上前下拜，最后约瑟和拉杰也上前向以扫下拜。雅各把他最漂亮的老婆放在了发了好人卡的老婆的后面，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我们看第八节，以扫又问说，我遇见的这一群牲畜是什么意思呀？雅各回答，是要讨我主的喜悦。以扫说，弟弟啊，我已经很富有了，你的仍归你吧。以扫早就被神祝福了。假如以扫花了20年的时间生活在苦读之中，结果可能会很不一样。但是以扫他放下，以扫放手了，他得到了祝福。今天你也可以，所以放下，把它放下吧，放手吧，放手吧，神会帮助你。放手吧，神会为你征战。放手吧，他不会抛弃你。不要跟神摔跤，你越来越强了，你越来越稳定了，把那件事放下。大家一起说，我要放手，
我要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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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门，
要放手，阿门，
放
手，
阿门，
放手吧。今天是你得恩宠的日子，这是你放手的时刻。当你放手的时候，张开你的手臂，让祝福进入你的怀抱， 让充盈你的府库的祝福进入你的怀抱，在耶稣基督抹去你的羞愧的地方，平安会进入你的家。我宣告新的关系，新的恩宠，新的机会，新的财富，在你放手的地方，万军之耶和华的恩典会进入你的生命。跟我一起说，我是蒙福的，
我是蒙福的，
蒙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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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福的，蒙福的，
蒙福的，
蒙福的，
我是蒙福的，我是被拣选的，我是被恩宠的，我是被恩高
的，
我是被
恩
呼召
的，
我
是被恩高的。
那么给我们的神大的我是的赞美，我是蒙福的，我是得救的，我是得治愈的，
我是蒙福的，
我是蒙福的，我是得胜的。
感谢赞美主，我是蒙福的。
有天使在你身边扎营，你还担心什么呢？这是放手的祝福。我祷告这放手的祝福会临到你和你的全家。我祷告今夜你会得自由，你会有好的睡眠，甜蜜的安心的睡眠。神在为你应对以扫，因为你在这里遇到了神。
阿们
阿们
阿们，感谢主。
阿们，
神现在在跟你说及时的话语。
阿们，
我怎么解决我的焦虑症？我怎么解决我的抑郁？神说，每一次你想起以扫，就马上向我祷告；每一次你想起债务，就马上向我祷告；每一次你回想起你受的那些伤害，就马上向我祷告。如果神在跟你说话，请跟着我一起祷告。你可以不用开静音，但是跟着我一起祷告。主啊，我把这一切都交托在你的手上。跟我一起说，我把这一切都交托在你的手上。我感谢你已经为我解决了的所有的一切。我感谢你让我在这一切事上都得胜。我感谢你让一切为攻击我而造的器械都不被利用。我感谢你让一切攻击我的人都在我面前扑倒。我感谢你，我赞美你，因为你是全能的主。我承认你是全能的主，你是全知的主，你在万古之先就已经为我定下了美好的计划，那是祝福我的计划，让我在生命中有美好的盼望。你大过一切的挑战，你的大能胜过我的失误，胜过我的罪。没有什么能让我跟你的爱隔绝，没有错误，没有遗憾，没有过失，没有仇敌，没有伤害，没有攻击，能让我跟你的爱隔绝。你是无所不能的主，你执掌一切的主权，你的宝座坚立在天，你把仇敌变成脚凳。你是我的力量，你是我的避难所，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在我不知所措的时候，在我感觉无能为力的时候，我可以倚靠你，我可以完完全全的倚靠你，我可以放手放心的倚靠你。我相信你执掌一切的权柄，我相信仇敌在你面前不堪一击，我相信你的祝福和应许不是以我做对每一件事情为前提的。我不需要做对每一件事情，我可以放手，我可以放手交托给你，因为你有一双比我的手靠谱的多的手。你是得胜的君王，你是我的救主，我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